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2月19号到2月23号的主要新闻内容包括：联邦政府遭批评，以国家安全之名隐瞒解雇华裔科学家的详情；俄国入侵乌克兰两周年，加拿大宣布援助800多架无人机，但却迟迟未增产乌克兰急需的弹药；再有人权组织杯葛外国干扰加拿大选举公开听证会。分析：中国要求加拿大树立正确对华认知，两国外长的会面简报为何迥异？加拿大20000永久居民申请入伍，但仅有77人获得录取。安大略省法官裁定，男子开车撞死穆斯林一家四口属于恐怖袭击。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和陈克定被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一事，政府一度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不公开大量的细节。本周四，环球邮报报道，调查事件的委员会批评，政府名义上说是保护国家安全，实际上却似为加拿大公共卫生局遮羞。去年5月，加拿大自由党成立特别委员会，以决定解雇事件中哪些文件可以向外公开。近日，委员会发出的一封信件显示，建议公开大部分文件，但最终决定权依然在政府手上。据知情者透露，信息一旦曝光，将证明科学家邱香果和丈夫陈克定向中国提供机密科学信息。邱香果和陈克定与实验室的其他科学家曾与中国军方研究人员合作研究埃博拉、沙拉热和裂谷热等致命病原体。2019年3月，邱香果将埃博拉病毒和亨尼巴病毒寄至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四个月后，她和丈夫陈克定失去了安全认证，被送出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并在2021年的1月被解雇。俄国入侵乌克兰两周年，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半年之后，加拿大的两大弹药生产商已向政府建议应该大量增加弹药生产。但在一年半后的今天，即使盟国已经相继增产以支援闹弹药荒的乌克兰，加拿大在弹药储备不足下仍未有落实增产。联邦政府对生产加拿大本土以及乌克兰采用的北约标准口径155毫米子弹裹足不前，是因为投资金额高达4亿加元之高。国防部部长布莱尔日前宣布，将向乌克兰送出800多架无人机，以助其军事探测和识别目标，但在本土弹药生产事宜上仍未签署任何协议。而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认为扩大生产这种作战子弹没有长远必要，因此对大额投资存在怀疑。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都宣布增加了子弹生产，然而各国生产总数加起来和俄罗斯相比依然是鞭长莫及。乌克兰今年1月估计俄罗斯生产了近200万发子弹，并从北韩购入了100万发。
再有人权组织杯葛外国干扰加拿大选举听证会。人权组织加拿大香港之友 Canadian Friends of Hong Kong 本周表示退出公开调查，理由是听证会给三名与中国关系友好的议员有参与及盘问证人的资格。三人是指前安大略省自由党内阁部长陈国志、独立议员董恒鹏和参议员胡元宝。组织认为三人在调查中获得阅读书面证据以及盘问证人的权利，令他们不想在调查前出示文件或作证。发言人 Ivy Lee 个人又指出，调查专员霍格做职业律师时与前自由党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和克雷蒂安在同一律师事务所工作，所以对他的独立性有怀疑。上个月，另一个代表维吾尔族加拿大人的组织已经因为相同理由被葛调查。中国问题专家麦奎格·约翰斯敦表示，再有一个团体担心手上的敏感资料会流入亲中人士手上，显示调查有严重失误。董韩鹏说，相信霍格专员和委员会律师， 会确保调查以尊重和公平的方式进行。
分析，中国要求加拿大树立正确对华认知，两国外长的会面简报为何迥异？上周，加拿大国际事务部部长乔美兰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自2018年底，孟晚舟引渡案以及两名麦克被扣押事件之后，加中外长之间的接触会面屈指可数。会面之后，加中各自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公布了简报，但是不少人留意到双方的简报内容更凸显出立场和侧重点迥异。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关于两人会面的报道称，王毅表示当前的困难局面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双方不是对手，更不是敌人。接着，简报详细列出了中方要求加拿大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停止散布中国干扰加拿大内政的虚假信息，停止把国家安全扩大化等几大要求。而加拿大外交部的声明要简洁得多，仅提到双方探讨了加中关系以及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东危机，并表示应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继续务实建设性的讨论双边问题，保持经常性的沟通。加拿大中国战略风险研究院智库资深研究员玛格丽特·麦凯格·约翰斯顿接受加广采访时表示，乔美兰希望打开双方的对话之门，从这点上看，保持沟通是正面的。但他认为，这次会面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用文字记录下中国对加拿大的要求。意思是说，如果加拿大希望改善和中国关系的话，就要满足中国提出的上面的条件。但加拿大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的这些条件。他分析说，比如中国提出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大家都明白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要夺取台湾，这样的要求加拿大如何能接受呢？再比如简报中直接要求加拿大停止散播中国干扰加拿大内政的虚假信息，但外国干扰加拿大选举公开听证会正在进行，加拿大的安全情报机构将提供多年收集的证据和文件，还有证人证言，加拿大人最终会从听证会的报告中了解到更多外国干扰加拿大的细节。在加拿大外交部的简报中提及继续务实外交，这令玛格丽特感到担忧。他表示，我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务实外交听上去是没有原则、没有计划，而是跟随其他国家的外交需要而改变的策略。加拿大完全不需要这样的外交哲学。
加拿大军队长期人手不足，2022年联邦政府放宽要求，容许永久居民参军，但是国防部数据显示，在第一年，虽然收到超过20000份来自永久居民的申请，但是被录取的只有77人，不足1%。国防部长布莱尔认为，军队浪费了这次机会。事实上，军方需要1.5到2年时间来处理永久居民的申请。相反，加拿大公民的申请最快可以在3个月内完成。负责招聘的指挥官布罗迪准将解释说，永久居民的申请花时间是因为他们或者需要额外的安全检查。他说，的确有大部分申请者因为时间过长而放弃，但他认为要成为一支有作战能力、能处理敏感军事装备的部队，必须通过严格要求。布罗迪表示，军方已经扩大处理数量，并加快部门间的信息分享来加快审核。
安大略省伦敦市穆斯林一家四口遭开车撞死案件，法官在本周四裁定，被告的行为属于恐怖活动，更属于恐怖活动中的教科书案例。去年，陪审团在安大略省温莎市的高等法院裁定，现年23岁的维尔特曼4项一级谋杀和1项企图谋杀罪成立，他被判处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申请假释。2021年6月，安大略省伦敦市的居民 阿佛扎尔一家五口在晚饭后出门散步，突遭维尔特曼开车碾压，顷刻之间几近灭门。74岁的祖母、40多岁的父母和15岁的大女儿被撞死，仅9岁的小儿子被撞伤但幸存。控方早前表示，被告写下了白人至上主义的理念后，蓄意开车碾过受害人一家。他承认是向穆斯林发出暴力信息，希望他们感到害怕，不敢在公园散步，不敢回到清真寺，不敢在加拿大生活。以上是本周加广中文的主要新闻内容，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订阅每周新闻简报，我们下周再会。